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北约最高指挥官美国空军将军菲利普·布里德拉夫说，大批俄罗斯军队还在乌克兰东部活动，作为中坚力量，向跟政府军作战的分离分子提供支持。布里德拉夫星期三在基辅与乌克兰高级官员会晤之后，对记者们发表了以上的讲话。布里德拉夫将军说，美国仍然致力于向乌克兰提供财政支持、装备和专家意见，帮助乌克兰对东部的局势做出更为有效的反应。他还对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势力为占领更多的土地，有可能沿着与政府军接触的战线向前推进的可能性表达了关注。莫斯科不断否认有任何俄罗斯官员参与乌克兰的军事活动，并把那些与反叛分子一起作战的俄罗斯军人说成是志愿者。布里德拉夫将军还对他所说的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实行军事化发出了警告。俄罗斯三月份吞并了乌克兰的黑海半岛克里米亚，从那里可以为控制整个黑海地区发挥影响力。美国几个城市在星期二整晚的抗议过后正在恢复正常，这些城市包括亚特兰大、华盛顿、纽约和加州的奥克兰。之前一个大陪审团决定对密苏里州弗格森镇一个白人警察就一名未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少年被打死一事免于起诉。18岁的迈克尔·布朗今年8月被警官达伦·威尔逊开枪打死之后，导致福克森市紧张升级，并在圣路易斯近郊这个黑人为主的社区引发了有关警察暴力和种族歧视的担忧。福克森市居民星期三清扫了废墟瓦砾，用木板封上破碎的窗户，评估所受的损失。警察星期二向抗议者发射催泪瓦斯，并逮捕了44人。有2000多名国民警卫队士兵星期二晚上被部署到福格森，以防止发生新的暴力。在星期一宣布对威尔逊警官免予起诉之后，当地爆发骚乱。美国有线新闻网报道，美国170个城市星期二爆发了与福格森枪杀事件有关的抗议活动。西非的埃博拉疫情已经导致近5700人死亡，有迹象显示病毒的传播速度放缓，但是没有停止。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发布的新的数字显示，死亡人数比该组织上周末发布的前一份报告增加了230人，升至5689人。埃博拉病例总数升至15935例，增加了大约600例。这个联合国机构说，在新的报告中，几内亚的新病例数字持平，利比里亚的也持平或者是下降，但是塞拉利昂的新病例仍然在增长，该国的新病例占总数的近三分之二。世卫组织报告，马里总共出现了8个埃博拉病例，6人死亡。世卫组织说，大约600名医务人员被感染了埃博拉，其中340人死亡。活动人士说，叙利亚空袭伊斯兰国占据的主要城镇拉卡，死亡人数上升到至少95人。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三说，星期二对一个工业区和拉卡博物馆附近一个繁忙的市场发动的空袭，还造成至少120人受伤。香港当局星期三对一个主要抗议地点进行了清场，并逮捕了两名战中运动的领导人。战争运动诉求是为了半自由的香港争取更大的自由。警察用了几个小时在旺角区清理一个街道的路障，期间带走了一些抗议者，包括学生领袖岑敖辉和黄之锋。当一些抗议者试图阻止工人拆除弥敦道上的路障时，爆发了冲突。弥敦道是一条6车道的大路，被抗议者阻塞了2个月。 香港社会民主连线副主席吴文远告诉美国之音，其他一些抗议者认为警察在执法过程中违反了法院禁令。头戴红色棒球帽、身穿写着我爱香港字样 T 恤衫的清场工人得到数千名警察的支持，在路障和帐篷被清除之后，弥敦道再度开通。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11月26号星期三开始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报告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节目开始，我们首先由美国之音记者在香港报道香港占领行动和警方清场的消息。另外为您报告美国中西部弗格森镇面临第两个夜晚的骚乱，中国呢首座在西藏的大型水电站发电，印度方面对此表示十分的关注。在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前，台北市长候选人柯文哲发表讲话否认九二共识。另外路透社报道说，微软公司被中国当局责令补交1亿5000多万美元的罚款。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已经持续了60天，有关详情稍后呢我们会电话连线，请在当地的记者海燕给我们报道最新情况。哦，我们已经接通了他的电话。那么星期三呢，由防暴警察接手了在香港占领行动的这个清场过程。防暴警察呢是强力的清场啊，拘捕了包括学生领袖在内的几十人。下面我们就连线人现在在旺角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海燕你好。
你好。
这个警方直接清场啊，而且出动的是防暴警察，是不是一个出人意料的行动呢？警方直接清场是不是对占领人员来说是一个出人意料的行动？
今天上午的这个清场呢，一开始由申请方的人员开始清场的时候呢，这个跟的情绪都比较高，因为中间有一些是著名的一些反战中的人士。喂，
耶、yeah, ，我们可以听到你讲话，
所以刚刚清场开始的时候呢，双方就发生和指骂，那由申请方钦差人员呢，他们用手里拿这个刀啊，或这个工具刀挥舞，完了还有的人用那个帽子来抽打挥打这个示威者，所以呢，在场的这个执达令呢，执达主任呢就进行了制止，暂停了这个由执法主任还有这个申请方授权人员进行的这个清拆活动，随后要求警方，这样呢，警方马上接手过来以后呢，派遣大批的防暴警察呢，就把这个路口的路障全给围起来，完了随后呢，发出几次警告，在最后警告以后呢，这个警方就是马上进入这个占领区进行清场活动，并同时呢，拘捕了在现场的包括秘书长曾耀辉，还有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等这个学运的这青年的学生领袖，还有一些还有社民联的副主席黄浩明等人。
那么被捕到现在已经有几个小时了哈，他们有没有这个获释的消息？
获得保释的消息。今天下午呢，有十几个人呢都获得了律师的这个会见，其中包括曾耀辉。曾耀辉呢被指控是藐视法庭罪，黄志峰还有其他的 被控以这个藐视法庭罪，还有这个干预公职人员罪。
哦，那么这估计要是受到起诉，可能就要拖一段很长时间了哈。好，我们现在再了解一下其他方面，比如说你告诉我们说这个有防暴警察这个接手了清场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暴力抵抗？警察用了一些什么？有没有一些更强硬的措施？
在警方进行最开始的拘捕以后呢，所以这个数以百计的这个防暴警察沿着弥敦道一路向这个尖沙咀方向推进。中间呢发生了少数几次的推撞，但是呢基本没有暴力发生。在随后呢警方也没有再进行拘捕，基本上就把人一路从沿着这个弥敦道，从亚杰老街一直推到过山东街，完了到这个灯塔市街。灯塔市街呢，警察又设立另一道警戒线，所以把这个所有的行人呢，从弥敦道上呢，驱散到人行道上，这个弥敦道的南北行线那个全线通车。
这个针对这次清场啊，也有网友啊，听说有网友号召今天晚上8点到这个旺角购物的情况，那他们是这个具体是什么目的？现场情况又如何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现在可以听到现场的这个群众这个要求真普选的这个欢呼声。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山东街和西洋菜南街的这个口。今天晚上从7点多开始呢，警方就在这个附近的这个银行中心呢阻止了几十人的这个聚会聚集，其中呢逮捕了很多人。但是呢，这个在这一段时间，就是在山东街这儿呢，到一晚上聚集了这个数以百计的人非常多，所以警察呢就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路全部封掉，把所有的人呢就在这个路的两旁建立警戒线，把所有的人呢都堵到这个人行道上。大概在8点半左右的时候呢，其实警方已经决定撤离，就是一些整队已经撤离了现场了。结果呢，有现场的便衣警察呢拘捕一位男子，结果引发这个市民围堵，双方发生这个推挤的这个情况。结果离开的这警察呢又全部返回解救这几个便衣警察，而且把这个在现场呢又拘捕了多人，其中有一个人呢我看到脸上呢带着血，所以呢后来警方呢又等于重返现场，把这个所有的人呢又清到这个这个西洋菜南街这个路口以外。完了现在警察呢基本上就把这个西洋菜南街给封堵，但是现在呢这个人潮聚集越来越多，现在这个警方这个已经没法封锁住这个西洋菜南街了，所以现在这西洋菜南街上呢基本都是市民。现在呢警方呢只是把这个西洋菜南街还有山东街交界的路口呢给封锁。
好了，那谢谢韩燕。
现在现场非常的就是说又比较混乱，但是又比较有秩序，因为大家相对的就是处于一种对峙的状态，没有发生进一步的推撞啊或者冲击警方的防线这种状况。
希望这个最后的情况还是和平收场啊。谢谢韩燕，关注香港的局势，带我们了解香港发展的最新情况。好，谢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在美国发生的骚乱。美国中部的佛格森镇面临着连续第二个夜晚的骚乱，与此同时美国各地也都在举行示威活动，抗议一个大陪审团裁定不起诉今年8月开枪打死黑人青年布朗的白人警察威尔逊。密苏里州的福格森镇部署了2000多名国民警卫队员，防止再次爆发带有民族色彩的暴乱。 星期一宣布关于不起诉威尔逊的决定之后呢，星期一夜间又爆发了此类的暴乱。美国之音记者坦兹姆在福格森报道说，没有再度发生星期一夜间抗议时的那种广泛的抢劫和焚烧十多座建筑的行动。星期二深夜一度出现紧张局势，一些抗议者在福格森镇政厅门前砸了一辆警车的车窗，并纵火焚烧这辆警车。与此同时呢，在稍早，美国总统奥巴马号召人们要和平的抗议。在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国民警卫队努力在密苏里州福格森镇地区的维持秩序。在当地一个大陪审团做出决定不对开枪打死布朗的警官威尔逊提出起诉以后呢，当地爆发了很多的抗议事件。18岁的布朗是非洲裔美国人，被白人警官威尔逊开枪打死时身上没有携带武器，因此美国各地都爆发了针对大陪审团裁决的抗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麦奇在华盛顿的报道。
大陪审团的审议结果公布之后，福格森城很快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还有骚乱，一些店铺遭到了焚烧。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县的检察官说，
大陪审团认为没有正当理由对威尔逊警官提出起诉。
检方是在圣路易斯的这座法院内向由12个人组成的大陪审团展示所有和这个案子相关的证据的。陪审团的成员由9名白人和3名黑人组成，符合包括福格森城在内的圣路易斯县的人口构成比例。不过就福格森市来说，黑人居民占绝大多数，有70%。密苏里州的一位前检察官认为，在这一类案件当中，人口的构成和分布很受关注，有可能直接影响到司法和执法，他说。他说，案子一旦牵涉种族划线，大陪审团如何判定案件的结果，潜意识里也有种族划线的问题。陪审团成员的构成，根据法律的规定，来自各行各业，不是特意筛选的。威尔逊警官的命运可以说是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卡尔是华盛顿一位研究非洲裔美国人问题的学者，他认为很难说目前看到的结果是公平的。
黑人作为受害者来说，他们的案子在审理过程中几乎很少能有一个陪审团，其构成真正反映出这些黑人居住区的人口比例。
福格森市的市长说，案子的内部调查目前仍在继续着，而威尔逊警官则将继续行政休假。与此同时，美国联邦司法部也在调查这一案子，以及福格森警方在执法过程当中是否出现了偏颇。学者卡尔对于联邦司法部的调查不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他认为这个案子会有它的积极的一面的。他说
：“This movement against police brutality，
福格森一案可以说是激发了反对警方暴力、反对不公正的新一轮运动。大陪审团对此案的审理决定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将是深远的
，far far far into the future。
Burning buildings。”
奥巴马总统星期二表示，他理解福格森等地抗议背后的不满情绪，但是他并不同情那些烧毁当地建筑的抗议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麦奇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民众对大陪审团不起诉枪杀黑人青年的白人警官的决定呢，分歧很大。一些人感到愤怒，认为裁决对非洲裔美国人不公正；另一些人呼吁尊重法律程序。福格森枪击事件的死亡事件显示，美国一直都没有解决种族紧张局势，仍然存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密苏里州的福格森，一夜愤怒的抗议将一些商家化为灰烬，许多车辆被损坏。密苏里州州长命令国民警卫队增援这个以黑人居民为主的城镇，以防止再次发生骚乱和抢劫。全国各地非洲裔美国人团体高调反对他们所说的持续的种族不平等。
我们绝不允许一个又一个葬礼，一次又一次的杀戮这样继续下去了。
美国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示威活动，抗议大陪审团的决定。圣路易市和纽约等其他主要大城市的抗议者走上街头抗议。许多抗议者说，他们举行游行示威，目的是提醒人们关注一个更广泛的问题。
我知道我们很多人都站在迈克尔·布朗一边，但他只是成千上万个布朗之一。
印第安纳大学的学生默哀片刻，悼念被射杀的布朗。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些高中学生罢课，抗议大陪审团的决定。在西海岸的洛杉矶，抗议者对美国警察对待非洲裔美国人的总体情况表示愤怒。
我并不感到惊讶，毫无疑问，美国的白人警察正在杀人，每28个小时就有白人保安杀死黑人，因此我不感到吃惊。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面对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应该如何制止对我们社区的黑人和有色人种的屠杀。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对陪审团的判决感到失望，他表示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解决美国黑人的不满情绪。
我认为这种反应显然需要加以解决，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社区里，人们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许多的不满。
似乎更多的愤怒是针对执法体系，而不是针对由密苏里州居民随机选定的12人陪审团。
我觉得所有的情况都得到了充分考虑，这是一个公正的结果。
很多美国人呼吁制定限制警方使用致命武器的新规定。
他们有眩晕枪、电击枪可以使用，除了致命武力之外，他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保卫自己。
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星期二说，美国需要审视某些人群之间深度的不信任，以及种族关系对执法的影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国际消息。活动人士说，叙利亚战机对伊斯兰国自封为首都的拉卡市发动了一系列的空袭，至少60人丧生。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星期二的空袭袭击了一个工业区和该城博物馆附近的一个热闹市场。人权瞭望台说，在死者当中至少有36人是平民，另外还有10多人受伤，其中一些人伤势严重。叙利亚政府对伊斯兰国在该城的目标发动了频繁的轰炸。活动人士说，很多死者是平民。在另一方面，以色列对延长有关伊朗核项目谈判表示满意，认为在消除伊朗制造核武器能力的谈判当中，没有协议比达成一个坏协议要好很多。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勃发自耶路撒冷的报道。
延长伊核谈判让以色列松了一口气。内塔尼亚胡总理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针对德黑兰的惩罚性制裁必须继续，直至伊朗结束报道中所说的核武器项目。
在消除伊朗的核武器能力之前，不要解除制裁。据我所知，伊朗人还根本没打算接受这个要求。如果美国或其他大国出于任何原因同意让伊朗保留核能力，那将是一个历史性错误。
伊朗称其核项目仅用于和平目的，伊核谈判没能在星期一午夜最后期限之前达成一个广泛的协议。伊朗与伊核6国同意将已经持续了1年的谈判再延长7个月。伊核谈判今年6月延长过一次，根据当时达成一项协议，放松一些制裁作为交换，伊朗同意停止扩大其核项目。特拉维夫国家安全研究所的阿斯库莱认为，这对伊朗有好处。
伊朗人得以保留他们的能力，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决定了，他们就能够在3到6个月的时间里制造出一枚核爆炸装置。他们有能力、有材料、有技术，他们能够做到，所以其什么都没有改变。
内塔尼亚胡总理一直坚持说，与其达成一个坏协议，不如没有协议。但阿斯库莱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一个坏协议要好于根本没有协议。
It's not possible to have a good deal.
不可能达成一个好协议，因此可以先有一个坏协议，让争论继续下去，而不使它发展到一个危机关头。因为如果没有任何协议，就等于是告诉六大国和以色列，你们必须做决定了，你们必须决定怎样对待伊朗。
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谈判之所以将继续下去，是因为西方不希望看到中东出现另一个对抗，而伊朗似乎也乐于维持现状。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尼日利亚东北部城市麦杜古里发生两起女性自杀炸弹袭击事件，造成30多人丧生。炸弹手星期二以拥挤的市场为目标。目击者说，第一名杀手引爆炸弹之后，炸死至少3人。当人们到爆炸现场围观时，第二枚炸弹爆炸。美国之音驻麦杜古里的记者报道说，有37人丧生，其他很多人受伤。目前没有人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但是人们怀疑可能是激进组织博克圣地所为。该组织被指责过去5年来制造了多起致命爆炸和其他袭击事件，并越来越多地利用女性自杀炸弹杀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来关注中国方面的报道。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正在采取广泛的措施来防止埃博拉病毒的入侵。然而中国政府并没有公开披露这些都包括哪些具体措施。美国之音记者艾德最近访问中国广州市的时候，走进了一家被当作是疫情隔离区的大酒店。广州居住着全亚洲最多的非洲人口，所有来自埃博拉疫区的游客在入境时都被要求入住广州大厦酒店，并被卫生工作人员监控。下面请听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这家酒店是中国的埃博拉防疫措施中重要然而却秘而不宣的一环，它仍旧正常营业，但是其中几层是专门保留给潜在的埃博拉病毒携带者、卫生工作者和中国的安保官员。为了得到更多信息，美国之音记者悄然进入酒店的大堂，同意在摄像机前接受采访的人要求保护他们的身份。穆罕默德是来自塞拉利昂的商人。
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非常懊恼，因为我经常住的地方拒绝我入住。当我在那家酒店出示护照时，拖了大约2到3个小时之后，他们说，对不起，我们不能允许你入住。我非常疲惫，我飞了13个小时从澳洲来到这里，我想休息洗个澡，可却办不到。
被多家酒店拒之门外后，穆罕默德终于明白他必须入住广州大厦。其他人是从朋友那里听说这条规定的。所有接受采访的人都说他们很感谢可以享受免费住宿，但有一些人表示了担心。一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商人说，酒店工作人员为他们更换毛巾却不换床单。他说感觉酒店会在他们离开之后烧毁这些床单。
这个疾病发生在非洲，所以他们必须采取这些措施，但他们不应该把人当作狗一样对待。而且我们并没有生病，他们每天早上和晚上都对我们做检查，查我们的体温，问我们是否咳嗽。从我们到这儿之后，没有人出现生病的迹象，但他们不相信我们，什么事情都不对我们说。
穆萨来自多哥，但是持几内亚护照。记者是在酒店外的街上采访他，因为酒店认为记者打扰了客人。
所有来自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人，以及持这些地方证件的人，都在出示证件时被认为携带埃博拉病毒，但也有一些去过这些国家的外国人就不被认为携带埃博拉病毒，好像携带埃博拉病毒的不是人，而是护照。
对于这些来自非洲的新入境者来说，中国的这些防疫措施近期内不太可能会有变化。美国人记者艾德，中国广州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在西藏雅鲁藏布江干流上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日前首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印度担心这座水电站建成和发电可能会导致印度东北部地区骤发洪水。 不过中国表示，开发利用跨境河流会充分考虑对下游地区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藏木水电站投资近100亿元人民币，历时近8年建成。中国在印度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的上游雅鲁藏布江修建大型水电站，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印度方面的关注。印度初级内政部长瑞吉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是印中两国间的外交政策问题。
中国正在修建的大坝是一项水利工程。
不过印度的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上游修建的水电站将影响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和阿萨姆邦。印度安全专家退役中将胡恩说，
如果现在我们在那儿截住河水开始发电，如果雨量过大，他们将开闸放水，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洪水将吞噬印度境内的村庄，我们不能那样做。
另外一名印度安全专家退役少将辛赫说，
如果有威胁的话，唯一的就是中国可能向下游泄洪，但如我所说，西藏和阿鲁纳恰尔基本上是丘陵地带，因此如果大坝内水量过多，可能会对阿萨姆邦造成损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时事经纬带您更多的关注国际消息。武装分子星期三在巴基斯坦西南部向一个小儿麻痹接种疫苗组开火，打死至少4人，还有几人受伤。警方说，死者当中包括3名女性医务工作者。这起事件发生在暴力频繁的巴鲁奇斯坦省省会奎塔。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谴责杀害小儿麻痹疫苗接种人员的行径。暴力活动干扰了巴基斯坦遏制小儿麻痹的努力。世界卫生组织说，今年世界上85%以上的小儿麻痹病例发生在巴基斯坦。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将打击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东部反叛武装与苏联时代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种族灭绝相提并论。在纪念当年大饥荒死难者的一次活动当中，波罗申科表示，苏联的极权主义是导致这些人死亡的直接原因，并指责乌克兰东部反叛武装使用了相似的手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发自基辅的报道。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六纪念1932年至1933年在一些人称为苏联制造的种族灭绝中死亡的数百万人。当年苏联领导人拒绝承认饥荒，还冻结了粮食供应，并阻止人们外出寻找食物。波罗申科说，如果乌克兰已经是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这次被称为乌克兰大饥荒的悲剧就绝对不会发生。
在将近100年来，乌克兰议会首次不再有任何共产党人，这个应当对乌克兰人民种族灭绝负责的第5纵队。
波罗申科说，共产党现在已经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他称在乌克兰东部由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武装是斯大林的继承人，并指责他们重启乌克兰大饥荒时候的犯罪实验。
今天敌人设法再次分离我们，分裂我们，让我们打仗，在我们之间挑拨分裂。今天我们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团结。
美国等国家的大使参加了这次纪念活动，他们称乌克兰大饥荒是反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前苏联的中心俄罗斯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俄罗斯指出，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也曾遭受饥荒，像尼娜·马尔琴科一样，大多数乌克兰人都有亲属在那2年大饥荒中死亡。
我的家人也遭受了饥荒。我生在1956年，但是我不记得我的祖父祖母。我祖母克里斯蒂娜1933年去世，他们死在大饥荒的年代。
星期六的活动是乌克兰多年来第一次国家出面公开纪念那场悲剧。今年早些时候被赶下台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为了支持克里姆林宫路线，
纪念活动调子很低。乌克兰国家纪念研究所主管弗拉基米尔说，
亚努科维奇设法不谈论苏联过去的罪行，他们开始关闭包括苏联时代所犯罪行材料的档案，不仅如此，他们还开始恢复苏联时代的一些传统。
得到西方支持的乌克兰领导人说，尽管东部地区的冲突已经导致数千人死亡，但他们将推动乌克兰的独立和未来加入欧洲。美国之音施瑞福基辅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30。我是齐永明，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向您报告中国考虑在美国就地起诉涉嫌的贪官。另外，中国令微软补交1亿5000万美元的税款，有关详情呢稍后报道。我们接下来首先关注台湾九合一选举的选情。受到绿营支持的无党籍台北市候选人柯文哲首次就敏感的两岸议题表态，他否认存在九二共识。对此，国民党表示，标榜超越蓝绿的柯文哲在国家认同方面与民进党是如出一辙，他若当选势必影响两岸关系和台北在国际上的地位。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星期二晚上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台湾选举是台湾岛内的事，国台办不予评论，也不会对特定候选人发表评论，更不会对假设性问题作出回应。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同一天早些时候被台湾媒体问到，若柯文哲当选台北市长，是否判柯文哲承认九二共识？张志军回答，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基础，希望所有人都能认同九二共识。对此，无党籍台北市长柯文哲在星期二下午举行的记者会上回应说，他一直都不知道九二共识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作为一个台湾的国民，或者是说台湾的知识分子，我最大的疑虑是哦，到底九二共识是什么？有人能不能告诉我那内容是什么？因此，我个人一直在非常反对标签化的说法。
不过，柯文哲补充说，目前中华民国仍然是他的底线。他表示，一旦当选，台北与上海的城市论坛马照跑，舞照跳，双边的交流频度和深度都不会改变。执政的国民党星期三发表题为《柯文哲否认九二共识，一旦当选，台北市将成两岸关系大障碍》的新闻稿，指出，面对九二共识的立场，柯文哲还没有当选就与民进党如出一辙。文章质疑，柯文哲既然说中华民国是他的底线，但是不承认九二共识，又何来中华民国呢？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兼发言人陈以信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拒绝九二共识的柯文哲一旦当选台北市长，不仅会成为两岸关系的最大负面因素，更会严重影响台北的国际地位。
一个拒绝九二共识的台北市长，如何能够继续推动台北来进行两岸交流呢？如何能够继续维持台北与上海双城论坛与各项合作交流呢？甚至如何让台北与香港能够继续提升双边关系呢？还是说柯文哲他想要把台北市长贬成就好像南部民进党县市长一般，未来只能够登陆帮台北卖农产水果吗？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执行所长严安林认为，柯文哲表面无党籍，实际就是绿的，所以若当了市长，上海和台北的城市交流难度会比较大，大陆方面也会重新评估双城论坛。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副所长刘向平也表示，一个不认同九二共识的台北市长可能不会影响到两岸民间交流，但肯定会影响到官方交流。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看看中美相关的消息。中国外交部调法司负责人星期三表示，为缉拿中国的经济逃犯，中国已经同美国就签署中美引渡条约等事宜进行接触。不过呢，美国看来还没有做好准备。 路透社援引中国外交部调法司长徐宏的话报道说，遣返目前在美国的中国涉嫌经济犯罪人员的方式可以有两个，一种是通过两国处理非法移民的机制，另外一种呢是依据美国法律在美国就地起诉这些人。报道说，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运动看来正继续向海外扩展。有评论人士认为，美中司法制度不同，遣返和引渡中国指控的涉嫌经济犯罪人员势必将涉及多方司法和程序等问题，中国反腐海外行动面临挑战。另外，路透社星期二晚间报道说，微软公司被中国当局责令补交1亿5000多万美元的罚款，这是迄今中国最大的补税金额。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日发表的一篇文章称，英文字母 M 开头的一家美国公司必须向中国政府补交8.4亿元人民币的税款和利息，未来还将交纳每年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追加税。报道没有明确指明微软公司。新华社报道说，这家美国公司6年来在中国申报的亏损超过20亿元。但同业都实现了盈利，因而中国税务部门认为该公司存在以避税为目的的转移利润行为。报道还称，这家美国公司承认了避税行为，并同意让中国的子公司补税。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的次卿凯瑟琳·诺维利上周呢，刚刚结束对非洲的访问。他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出席了一场保育与停止走私野生动物的区域高峰会。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对诺维利进行了专访，其中谈到了有关中国官员从非洲走私象牙的传闻，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回应的。
据国际动物保护组织的调查，中国是目前国际非法象牙贸易的第一大消费市场。诺维利斯青说，美中同意加强合作，管控非法象牙贸易，强化公众宣传以及执法信息共享。国务院次青位于政府国务卿之下，今年7月，美中在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框架之下就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达成协议，并且继续通过眼镜蛇行动推动国际执法合作。以下是美国之音对他的专访。
Good afternoon, Under Secretary. Thank you so much for talking to Voice of America.
My pleasure to be here.
What are the highlights and
这次阿鲁沙峰会有哪些亮点与成果？是否达成具体并且具有约束力的成果呢？
八
个非洲国家在阿鲁沙峰会发表具有开创性的宣言，同意就包括20个项目的清单进行合作。这在动物保护者眼中可以说是个梦想清单，它涵盖了每项需要协调的事项，不论是贺祖偷猎、确保动物能够跨越边界自由迁移，还是分享可能影响动物群种的环境因素，以及藏在偷猎背后组织性犯罪行为的相关情报。尽管这个宣言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他设下先例，因为这些国家以前从未同意过这么高程度的合作。接下来必须要做的就是付诸行动。
就您的判断，对这些野生动植物制品需求的地理分布都在哪里？特别是象牙和珊瑚。
The big demand country is China.
象牙的一个很大需求国是中国。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试图与中国政府合作，解决需求方面的问题。今年7月，我和国务卿克里在中国参加美中战略与经济年度对话，我们和中国对等方面的领导人进行了讨论，还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国务委员杨洁篪以及姚明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我们共同发出宣言，表示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是错误的，我们不应该消费这样的产品。所以我们的想法是要提高中国民众的意识。不过我们还同意在一个大的问题上合作，这些制品是如何从非洲运到中国，从南美运到美国的。 所以我们在和运输部门、网上商务和旅游业合作，通过视频会议协调这些工作，保持联系，了解我们各方都在做什么，在什么方面可以合作。
最近有报道指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对坦桑尼亚进行国事访问的期间，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在专机里装了大量的非法象牙，您对此有何评论？
我知道这个报道，如同我之前所说的，我们努力和中国政府密切合作，而中国的高级官员也公开表示，走私野生动物是不对的，不仅破坏环境，也伤害动物，我们应该加以杜绝。美国将继续和中国、坦桑尼亚以及他国政府在这个领域进行合作，解决问题。
另一个引人注意的新闻报道是中国渔民被指控在日本水域捕捞珊瑚，您有何评论？
我听过这个报道，你知道我们对此的政策，我们谴责所有的猎捕行为，我们认为所有的珊瑚礁都应该保持原始状态，珊瑚是特别敏感的，现在有各种与珊瑚以及它的生存能力有关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海洋的荒漠化，这也是我们和国务卿通过国务院所举办我们的海洋峰会下要努力处理的问题，因此我们非常热衷于确保珊瑚保持原状，不被捞捕。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time and your attention.
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
Thank you.
我们希望提高公众对这些议题的关注。
谢谢，我也希望如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缅甸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表示，他和他的支持者将继续推进修改宪法中有关禁止他明年竞选总统的有关条款。美国之音记者丹伦吞从缅甸首都内比都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受到质疑的宪法条款禁止任何其配偶或者子女是外国公民的人成为总统，该条款将禁止昂山素季参选，因为他的两个儿子都是英国人。这位诺贝尔奖得主星期天在接受美国之音缅甸语独家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和他的支持者继续游说变革，这至关重要。昂山素季说，
我们从未指望能轻而易举获得成功，但坚信此举是有可能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宪法修改的越早，对国家就越好。为了国家的进步，我们需要拿出改变一切旧习的勇气和能力。
昂山素季还说，他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准备为全体缅甸人民在这个问题上争取发言权。他说，
既然如此，全国民主联盟为什么不呼吁举行全民公投？我们早就做好准备了，因为这样一来你还可以听到别人的意见。
这是昂山素季回应缅甸武装部队总司令敏昂兰的一段话，因为敏昂兰对全国民主联盟征集500万修宪签名的努力不屑一顾。这位军方将领星期六罕见接受美国之音独家采访的时候说，有争议的这项宪法条款并非针对昂山素季。他说，有关限制并非针对任何特定的个人、团体或者族群，而是就全国而言。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考虑从独立前到目前的整体形势。由于我们是人口极其众多的国家之一，因此存在大量的移民问题。上个月，缅甸14位政治反对派人士和军方领导人举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会谈，期间军方总司令据报道同昂山素季举行了首次磋商。
东南亚政府试图改进出生登记制度，接下来呢，我们随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来了解泰国的做法。
来到这个世界几小时后，女婴艾达就成了幸运儿，她的登记手续已经开始了。如果她想要摆脱打工维持温饱的人生轨迹，这是关键的一步。 小艾达30岁的母亲素素来自缅甸，在泰国已经打工7年，这是她第二个孩子。她说她知道能有身份证件是多么的重要。
没有出生证，我的孩子就没法上学。以前泰国学校不收没有出生证的孩子，所以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新生儿办证。
有些官员仍然不那么情愿给非泰国的新生儿办理出生证。不过泰国的法律要求所有新生儿必须在15天之内登记，并得到国民身份号码。
讯息是，我们一向强调出生登记是每个孩子的权利，不管他们是否是泰国人，医院都应尽一切努力来帮助父母，特别是那些不说泰语、可能不懂手续的父母，帮他们了解出生登记的重要性以及需要办理的手续。
不过，在泰国，母亲来自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的新生儿，仍有大约1/3没有办理登记。有时这是出于歧视，有时是官员疏忽甚至腐败。北兰府医院的妇产科成为了吸引外来务工人员的磁石，他们以欢迎非泰裔孕妇出名。每个月北兰府医院将接生150名得不到泰国国籍的婴儿，不过这家政府经办的医院保证所有新生儿都得到恰当登记。
我们有在线出生登记系统，加快了医院和市政府之间的手续，可以很快处理正确的信息，谁都不需要在医院和政府中心之间跑来跑去。
泰国95%的婴儿在医院出生，泰国被视为榜样，但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在出生登记方面做的就相对较差了。有鉴于此，参加本星期会议的各国代表将承诺在2024年之前实现全面登记。美国之音赫尔曼，泰国北兰府报道。
了解美国移民政策，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呢采访了一些专家学者，分析了奥巴马总统有关移民改革行政令可能会产生的影响，请听详细内容。
根据奥巴马总统颁布的这道行政命令，凡是在美国居住了5年以上，通过背景调查，在美国缴税，并且子女是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的无证移民，暂时不会被驱逐出境，他们可以申请在美国合法居留和工作。但是这道行政命令不提供公民身份、永久居留权或联邦福利待遇，更不适用于未来非法入境者。美国国土安全部201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无证移民有1140多万，这道行政命令惠及其中大约500万人。纽约州移民律师、康奈尔大学兼职法学教授史蒂芬·耶尔·雷尔指出，这道行政命令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是移民大赦，因为移民大赦是说某人获得合法身份并有望成为美国公民。
President Obama simply said that he is prioritizing his limited enforcement resources.
奥巴马总统的行政令只是说，他按照轻重缓急对有限的执法资源进行了排序，把捉拿从事犯罪活动的外国移民作为首要任务对待，而那些在美国居住至少5年以上的人，如果子女是美国出生的公民，不会成为遣返的对象。
洛杉矶移民律师阿尔玛·罗萨尼托对这个举措表示赞许。
我认为总统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他解决了500多万遵纪守法、工作勤劳、按时交税的人的需要，使他们走出阴影，并获得在美暂时居住和工作的权利。
德克萨斯州移民律师戴维·斯特伦奇指出，总统在移民问题上的确有一定的斟酌权，但如果处理不好就有可能越权，因为美国实行的是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各个部门分工都不相同，国会掌握立法权，法院掌握司法审查权，行政部门负责实施法律。斯特伦奇说，
Whenever he says to those who question what I'm doing, my response is pass the bill.
每当总统说对于那些质疑我们行动的人，我的回答是你通过立法呀，这是错误的反应，因为他实际上是说我认为移民体系需要改革，所以我就要这么做，但是这不是他的宪法特权，这是国会的特权。
但是耶尔雷尔律师兼教授认为，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奥巴马总统的做法并没有越权，因为过去50年间，两党总统都曾使用行政命令处理过移民问题。一些人士担心，除了美国南部边界有可能掀起另一波非法移民潮之外，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以及边界和巡逻部门的士气，据报道也处于历史上最低水平。亚利桑那州皮纳尔郡人口42万多，位于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以北70英里。该郡治安官保罗·巴伯介绍说，60%来自墨西哥的毒品走私经过这个郡。他说，奥巴马的行政命令将对非法移民产生深远的影响。
This sends a message to the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future illegals who have yet to come here.
他给未来数百万试图从墨西哥和其他国家入境美国的非法移民发出了一个信号：只要能到达美国边界，一切就大功告成了，而不用承担任何法律后果。因此，法律似乎只适用于美国公民，而不适用于非法入境的外国人。
巴伯说，他更担心的是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恐怖组织有可能趁虚而入，袭击美国并伤害美国公民。他呼吁美国国会采取行动，通过立法确保边界安全。全美边界巡逻委员会的巡逻警官克里斯·卡布雷拉代表由当地边界巡逻警官组成的工会组织，他在回复美国之音法律窗口节目的电子邮件中说，全国边界巡逻委员会正在分析这个行政命令，我们在得到行政部门和海关及边界保卫局的指示之前发表评论还为时过早。这个问题很明显将对普通的边界巡逻警官带来显著的影响，我们将在收到和研究所有相关信息后做出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北约最高指挥官美国空军将军菲利普·布里德拉夫说，大批俄罗斯军队还在乌克兰东部活动，作为中坚力量，向跟政府军作战的分离分子提供支持。布里德拉夫星期三在基辅与乌克兰高级官员会晤后，对记者们发表了以上的讲话。布里德拉夫将军说，美国仍然致力于向乌克兰提供财政支持、装备以专家意见，帮助乌克兰对东部的局势做出更为有效的反应。美国几个城市在星期二整晚的抗议过后正在恢复正常，这些城市包括亚特兰大、华盛顿、纽约和加州的奥克兰。之前一个大陪审团决定对密苏里州弗格森市一名白人警察就一名未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少年被打死一案免于起诉。18岁的迈克尔·布朗今年8月被警官达伦·威尔逊开枪打死之后，导致弗格森市紧张升级，并在圣路易斯近郊这个黑人为主的社区引发了有关警察暴力和种族歧视的担忧。弗格森市市民星期三清扫了废墟瓦砾，用木板封上破碎的窗户，评估所受的损失。警察星期二向抗议者发射催泪弹，并逮捕了44人。西非的埃博拉疫情已经导致近5700人死亡，有迹象显示病毒的传播速度放缓，但是没有停止。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发布的新的数字显示，死亡人数比该组织上周末发布的前一份报告增加了230人，升至5689人。埃博拉病例的总数升至15935，增加了大约600例。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说，重振欧洲经济需要一个380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这也显示出欧洲回归正轨。这位欧盟委员会负责人星期三说，根据提高投资人对欧洲信心的提议，欧盟各个机构将拨出260亿美元种子基金。欧洲政府巨大的负债已经破坏了投资市场的恢复。美国总统奥巴马赦免了2只感恩节火鸡中的1只，使得这只火鸡免于成为感恩节餐桌上的佳肴，得以在北弗吉维尼亚州的一个火鸡养殖场终老。奥巴马总统的2个女儿星期三也在白宫参加了赦免仪式。奥巴马赦免的火鸡名叫奶酪。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